要是我们呢、我们用功修行的人呢，假设你得到你从欲界定到味道地定，再到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或者再超过四禅到了是无舍利的时空定，你的奢摩陀的子啊，你这么高深的境界的时候，但是你要没有受持度众般若波罗蜜耶，你没能身心入法中呢，你不能断不为相，你的恐怖心还是有的，还有恐怖的意思。那么我们呢、现在大家在一起学禅呢，你也要这样子，受持读诵般若波罗蜜，身心入法中，而事实啊，不见一切烦恼相，就是这道理是这样子啊。烦恼相，我昨天说过，我的话还没说完呢，我再重说哈、啊。我们啊自己知道的烦恼，就是我贪心来了，这是佛教徒，非佛教徒那另一回事。我佛教徒因为学习过佛法，就知道我现在心里面有贪心了，这是烦恼；我心里面有嗔心了，有烦恼。啊，贪就是爱，那么嗔就是恨，就是我现在心里面有爱，心里面有恨，就是有了烦恼，自己能觉到，能觉知到啊。但是我感觉要我们要不细心的话呀、啊，还不是完全知道。这个爱呀、啊，有微细的一部分呢，我们还不知道；有粗浅的一部分是知道了，这微细的一分呢不知道。怎么知道有微细的一部分不知道呢？我举一个例，我举一个例，你们听一听哈。比如说是啊，这个人的脾胃很好，这个脾和胃都很健康，很正常。他现在饿了，啊，吃过饭那七八个钟头了，他就是饿了，饿了他想吃东西，想吃东西呀，就旁边的人呢就讲，啊，包这个饺子啊，饺子是用什么做馅？又是加上什么什么材料啊？然后怎么这个皮子啊，不是在街上买的，是自己擀的皮子啊，没有防腐剂啊。把这个包好了啊，这个熟行的人呢，在锅里边把它煮熟了，啊，煮的是水饺，不是蒸饺啊，把它拿来。那么这饥饿的人听见了这个话呀、啊。并没有饺子啊，没有事实有讲，只是这么念说是饺子，他就有口水出来，就会有口水。我们反省啊，我有口水的时候啊，我虽然是饥饿了啊，但是我还并没有真是爱着这个饺子，心还没有出现，爱着的心还没出现，可是就有口水了。那表示什么呢？还是有爱出来，就是个私欲啊，欢喜私欲饺子，这个心还出来了，他才流口水嘛，不然的话不会流口水啊。那么从这个地方我反省自己啊，粗浅的爱着我们知道，微细的爱我们不知道，那也是爱。这个爱之前还有一点烦恼，就是执着，执着是真实的。这个爱烦恼啊，我们知道一部分，另一部分微细的爱还是不知道。我们对其他的事情的爱亦复如是，有粗浅的一部分，有微细的一部分。这微细的爱之后还有一个烦恼，那就是见烦恼，就是执着。执着什么？执着是真实的，执着是真实的，执着这个饺子是真实的。先是知道真实的，而后啊，这个爱才出现。这微细的爱以后，它又出现的爱，它有这么一个差别。 我们平常的人粗显的爱知道，微细的爱不知道，微细的前面还有执着是更微细的，我们不知道那个执着心，我们不知道啊。那个执着心呢，我们呢，我们中国啊，我们汉人呢，和印度的中外道不一样啊。我们中国哲学没有明显的说有恶见、恶手见，没有明显的说到这件事。但是现在佛法里面告诉我们的，就是微细的爱烦恼、微细的嗔烦恼啊，其他的一些烦恼的微细的一部分之前呢，有执着心。这个执着心呢，当然是与生俱来的，自己也不明白，自己感觉到 我没有什么事情了，没有什么分别。其实那个地方呢，有更微细的执着心，执着什么？一切都是真实的。那么呢，佛法把它分类呢，一个恶见，一个恶执，一个法执。执着这个身心呢，是我。知道一切法都是真实的，有这个执着，有这个执着啊，社会上的人呢，他们只知道去工作和享受，没有心里面有烦恼的问题啊，不解决这个问题，不解决也不认为是问题，自己有贪嗔痴的这些问题，也不认为这是问题啊，所以也更没有解决这个问题，也不想解决这个问题。只有我们佛教徒听闻佛说法才说这个问题。这个问题所有的苦都是由内心的烦恼来的，所以讲要离苦得乐，你要解决这个问题，解决这个内心的贪嗔痴的问题。佛在世的时候为众生说法呢，出家的佛教徒、在家的佛教徒都修四念处。出家人那么由此而断出去出现的烦恼和微细的烦恼，就得圣道了，就是圣人了啊，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啊，那得无生法印的菩萨是这样子。在家居士亦复如是，在家居士也修这四念处，也能断出去出现的烦恼、微细的烦恼，这一切的恶执法执也能这样，也能断，那么也就得圣道了。佛法这个也同意，你这个人有困难啊，生活有困难，要学这个布施波罗蜜啊，我们帮助他啊。说有病也是看医生，也可以做医院，也是对的啊，也在社会上做了很多慈善事业啊，是对的。但是这是佛法里面边缘的上的事情，不是佛法的中心思想所在。佛教的中心思想所在是要解决，用般若波罗蜜解决内心的烦恼，这是中心最重要的事情。至于说是用其他的方法解决生活的困难啊，你有病去找医生，那是对的，作为医院是对的，但是不是核心，不是重要的部分。因为那件事解决的问题是临时的，我给你看病啊，就说假设是看好了，是暂时好，过多少久病又来了，那个不是一个究竟的地方方法。究竟的方法是，我要受持多诵般若波罗蜜，身心如法中，我事事不见不畏，这是究竟的。这时候把内心的烦恼断掉了，就是究竟的解脱了。这件事是重要的，就这件事。这件事我们在家佛教徒，或者我们不说，说我们出家的佛教徒，你一出家就要做这件事，就是要做这件事。说你因为什么要出家？我说有人要跟我出家。哦，或者跟哪一位善知出家？你为什么要出家？我想了生死，所以出家。好，这个句话说得很对呀。但是出家以后你做什么事情？你做这件事没有？ 我要受持读诵般若波罗蜜，身心入法中，我事事不见不过现。你做这件事没有？你做什么事情？出家以后你做什么事情？我不看你好，这个我听您说哈，我倒不是我自己直接看见这件事，是听您说，就打禅期的时候，就善知识说你在这干什么？我在这修无我观，不可以，要看话头，是这样。哎呀，我听见这个话，我们今天的佛教是这样的，是这样的。这个身心入法中，我事事不见不为相。为什么不见不为相呢？这个不为相啊，是在舍生相为处的这些因缘和合的这一些幻化相上，你不知道是幻化，因为是真实的，所以生不为，害怕或者生欢喜心或种种的烦恼。现在我身心入法中的时候，此中无有少法可得，所以没有不为相，也没有贪心，也没有嗔心，啊，也没有恶见法见，一切都没有。因为这个地方啊，不是烦恼发起的地方，这个地方，所以。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他的啊。其实这个《金刚经》这句话呢是两句话，就是一切贤圣啊都是学习无为法而成就的，这是第一句话。第二句话呢，你学习的成就有深浅，所以有差别。这句话是两句话，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他的。什么叫做无为呢？就是身心入法中，这个入这里就是用这个法字，就是无为法。你入于无为法中的时候，这个地方就没有烦恼了，这个地方没有烦恼，所以他就你要契合这个地方，你一切烦恼都不动了，一切烦恼都不动了啊，而且能够断烦恼。这个显扬圣教论还其他的经论上，但是文部经也都是，你深入诸法实相的话，你就能灭除一切烦恼，不然这个烦恼不能断。好，这个时候怎么样身心入法中，我昨天说了啊，这底下说了哈，是何以故？是身不二波罗蜜，无相无貌无言无说，这就是一个原因。所以你身心入法中，我事事不见不为相。什么原理由呢？对，有师地方有造事人是身不二波罗蜜呀。这个身不二波罗蜜，这个身字是什么？就离一切文字相的，离一切文字相的呀。诸法毕竟空，但是离一切文字相啊，我们不用文字讲的，有大家也不会明白的。所以释迦牟尼佛啊，还是要假借文字来表达，所以叫做身不二波罗蜜呀，就是经过了啊，修行，经过文思修啊，这个长期的修止观呢、啊，你就气证悟了身不二身入这个身不二波罗蜜的境界了。我们在文字上学习呀、啊，这都是浅的。这不是身，要离了文字相，这就是身的，是这么意思。就圣人的无成就了无分别智所见的第一力，也是身不二波罗蜜，也是身。那个贤首果实啊，《华严》中的贤首果实，他解释这个心经，观自在菩萨行身不二波罗蜜。那个身不二波罗蜜，贤首果实他解释法空啊，俄空是浅的，法空是深的，他这么解释。贤首果实也是大智慧人哈，但是我不这样解释，是俄空也是很深， 我空的空和法空的空是一样的，是一样。那这里还有其他的问题，暂时不说哈。这个身心入法中，是身不二波罗蜜，离文字相的不二波罗蜜叫做身不二波罗蜜，就是你证悟了诸法实相的智慧，就身不二波罗蜜这样子。这个身不二波罗蜜呀，所证悟的第一地呀、啊。是无相无貌，是这样子哈。这个无相无貌啊，怎么讲呢？啊，相貌，我呢，这个相貌也可以解释啊，就是说我们以前我们的眼，我们乃至到我们的心啊，所见所闻所思维的一切法相。那么就叫做相貌，或者解释为这个相啊，相是能观察的，能观察的分别心，能观察的分别的智慧，貌是所观察的境界。这个身不二波罗蜜的，也没有能观的相，也没有所观的貌，就是没有能所，也可以这样解释，可以这样解释啊。比如说是观这个舍法，这个舍受想行识，这个舍法，我们这个房子啊，这个房子是地水火风做成的，啊，造成有墙壁啊，还有柱，还有梁，也有盖啊，还有地基做好了，这是个房子，这是一个舍法。这个舍法是因缘有的呀，它就是自性空的，在自性空上呢，这个房子不可得。就是这样意思，受想行识已不如是，受也是因缘有的，它就是自性空的，自性空里面受不可得，受的相貌不可得，想行识已不如是，也是这样的啊。所以身不二波罗蜜呀，觉悟了所受想行识都是自性空的，自性空里面没有舍的形象，舍的相貌。没有受想行识的相貌，是离一切相的。说是啊，禅宗的这是庞蕴啊，禅那个庞蕴那位居士，他像石头禅师或者马祖，他说啊，离一切，不与万法为伴侣。不与万法为伴侣是何等厌恶？不与万法为伴侣是何等厌恶？不与万法为伴侣这句话呢，就是身不二波罗蜜呀，是无相无貌无眼无说的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我们说是啊，我们平常人呢，我们的心呢、啊，不能够身不二波罗蜜，没能够误入身不二波罗蜜。所以都是有相有貌有言有说的。要是你门实修的时候啊，你从自性空因缘有自性空，从这个地方误入那个毕竟空的境界的时候呢，就不与万法为伴侣了，心就离一切相了啊。我那天说过哈，不受一切法得阿罗汉，不受一切法就是他心里面不受啊。这个话是什么呢？我们心是受的，我们心里面呢，比如说是这个东西令我满意，我要接受它，这个东西不满意呀、啊、我不接受，不接受也要他一定要给你，你就愤怒了，愤怒了啊，你要排斥它。我反复是这样说，但是站在这个不受一切法得阿罗汉的立场来说，我们反复啊，欢喜的也受，不欢喜的也是受。如果你能够不受啊，你就不会有不欢喜的这件事，你不会有。我讲到这里，我心里有个故事讲，有故事，这是出在《大毗毗沙论》上也有，《大般涅槃经》上也有啊，是那个故事。他是、啊、有这么一位，有这么一家人家呀、啊。有这么人呢，他在房子里面坐着，外面有人敲门， 人敲门呢，他就去把门开开看，一看看是有人，有人敲门。这个主人呢，就对这客人说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“我叫大功德天。”是一个美女，非常美啊，这么一个女人。这个主人一看那女人，就问她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“我叫大功德天。”说是啊，你有没有丈夫？“我没丈夫。”说你到我这干什么？到你这来呀，我送给你呀，无量无边的金银财宝，无量无边的财富，我送给你无量无边的如意，令你快乐。啊，是这样的，好，欢迎你进来，进来。你们听见过这故事没有？可能听见过啊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大家就请他进来了，就招呼在里面。可是随后又听见有人敲门，敲门，敲门。这个主人就到，就去开门，就看，一看呢，也是个女人，但是这个相貌非常的丑陋啊，非常的恶。就问他，说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黑暗，我的名字叫黑暗。说你来我这干什么？我来你来破坏你一切的财富，破坏你一切的如意，令你苦恼。说我不欢迎，我不欢迎你来，不欢迎啊！我前面进江台到你家里那个女人是我的姐姐，我是她的妹妹，她到什么地方我就到什么地方，我们是不能分开的。你要欢迎她就得欢迎我，你要欢迎她，你不欢迎我，你愚痴，我不可以，你欢迎她就得欢迎我，我和她不分开的。我这个主人就回到房子里来呀。说是门外那个人呢，说是你的妹妹，好，他说嘛，和你分不开，要是欢迎你就得欢迎他，说是不是这么事？这个大功德天说是的，她是我的妹妹，我到什么地方，她就到什么地方。这个时候，这个主人说，要这样的，请你们两个都走，我都不欢迎。那不欢迎，当然这个大功德天就走了。说了呢，就是到另一个家去敲门，另一家的主人也是来看一看，妈的就好，欢迎你进来。那么另外又有人开门，有人叫门，又看了以后，也就这两个人都接受。我实在是接受这个大功德天呢，是不愿意黑暗女的，但是为了爱这个大功德天呢，黑暗女也只好接受，大家都接受。我感觉这个故事非常有意思。有意思，正是形容我们凡夫啊，凡夫啊，就是一些有如意的事情啊，爱着这个如意的事情，但这个如意的事情啊，一定是带来个不如意，一定是这样子的。所以爱这个不如意，只好也接受这个不如意，也忍耐着，就是我们凡夫就是这样的。而这个前面那个不接受。请他们两个都走啊，那是佛教徒，佛教徒需要圣道的人呢、啊、都不接受，你可爱的境界不接受，不可爱的不接受，可爱的也不接受，有什么办法不接受呢？深般若波罗蜜，无相无报无缘无受，你误入了深般若波罗蜜，就身心入法中，我事实不见不我相，我事实不见欢喜相，我事实不见一切烦恼相，一切烦恼都不见，就是表示这个意思。表示这个意思，你一定要观察一切法之性空，从这里可以悟入。悟入的时候，他就不见一切法相了。不见一切相的时候呢，贪也没有了，嗔也没有了，一切烦恼都没有了。因为那个离一切相那个地方啊，不是烦恼升起的地方，它不会生出烦恼来。我们只有在这有为法的舍生相位处上，你去执着去分别，才会引起烦恼，才会引起烦恼的，是这么回事情。所以你一定要学习啊，你学习佛法，我想要不要有苦恼的事情。 这个苦恼是因为刚才说呀、啊，我是小孩子出家啊，我社会上的生活我没经验过，没经验过。你们年纪大的人可能是会有经验哈、啊，在社会里头生活久了，你们的心情怎么样，感觉怎么样？这话说的对不对？是不是那回事儿？但是佛菩萨现在告诉我们呢，你要想要真实的安乐自在的话，就是得要身心如法的观一切法空如实相才可以，才可以的。说是身般若波罗蜜，无相无貌啊，所以事实不见不为相，是这么意思。因为呢，这个深入诸法是离一切相理，是毕竟空的境界，没有令你恐怖的事情，也没有人呢来令你迷惑的事情，所以安的事情也没有，恐怖的事情也没有，一切事情没有。这个地方啊是个大安隐自在的地方，安落的地方，诸佛菩萨都集聚在这，都集会在这里，一切圣人都在这个地方安住啊，常乐而定，就是在这个地方。所以是身般若波罗蜜，无相无貌哈，无相无貌。这个禅师语录，这个语录上啊，那个是是洞山禅师啊，去到一个地方，是到个龙山禅师那里去，到那里去啊。去参小或者用这样画好了，去参小去，参下去一看，这个龙山禅师非常的瘦啊，但是个道貌不得了啊！你看上了，一看见他就生恭敬心啊。那么洞山禅师就问他，说是你得个什么消息？你得到什么消息呢？你就到这儿来住山修行？这个洞山禅师问这个龙山禅师。龙山禅师就回答说，我见两个泥牛斗入海，迄今无消息。两个泥牛，用泥做的牛，两个牛，这两个牛斗到大海里去了，到现在没有消息。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两个泥牛啊，用泥做的牛，他们会斗，然后都掉落大海里边去，水要一泡，你就还有牛，你那个泥牛就没有了。这话什么意思？就是无相无貌的意思，就是能观察的智慧不可得，所观察的境界也是不可得。啊，我们读《金刚经》是般若波罗蜜，即非般若波罗蜜，你看这是什么意思？般若波罗蜜不可得，般若波罗蜜所弃证的一切相也是不可得。这个两个泥牛斗入海呀、啊，就比喻着能观察的智慧和所观的境界。这个能所就是两个泥牛，你这身心入法中啊，证悟了无为的真理的时候，也没有能，也没有说，所以无相无貌，是这样意思。无言无说，这无言无说就是。是什么意思哈？这个无言呢，言是能全显的啊，文句或者是分别心，说呢就是所说的道理，一个能全，一个所全，也可以。这和这无相无貌啊，意思是相等的，但是要说这个相和貌，解释在一个境界。相就是貌，貌就是相，也可以这么解释，也可以啊。但是无言无说这个地方呢，你一定要解释，能全显真理的文句叫做言，这个说呢就所说的道理，是一个能全的，一个所全的，也是不可得，也是不可得的，无言无说。这个无言无说，我再讲一个禅的故事，你听哈，禅师的故事哈。 这个赵州禅师，我看那个禅师的语录是古代的禅师，不是后来的禅师，古代的禅师我有真是开悟了的圣人，真是有修行的人，不是平常人呢。他有一个跟他小禅的人呢，向他告假要走了。那么赵州禅师说，你到什么地方去，你离开这你到哪去呢？他说，我到雪峰去，就是到雪峰禅师呢，就是说福州啊，福建省呢有个雪峰一个地方，到那去。说你到那去，这个雪峰禅师要问呢，你从什么地方来？你当然从赵州禅师这里来。那么他可能问赵州禅师有何言句，他怎么样的讲开示你啊，给你们，你怎么回答呢？他说我不知道怎么回答，还是请和尚你说了哈。和尚就说是夏季燥热，冬季严寒。因为是夏天呢他就说热，冬天呢他就说冷啊。有赵州禅师有什么言句，有这个言句，就是这么说了。但是啊，可你要这么回答他呀，他可能还要问第二句啊。问什么第二句？他说毕竟是做麻生啊，就是冬季严寒啊，夏季燥热，这是随着时节因缘这么说话，这是方便之谈。这个究竟的那个重要的部分是应该怎么讲的，他就所以说毕竟是做麻生啊，怎么在究竟的那个地方他怎么说的呢？那这个告假这位禅师说，我不会说呀，不是这么说的，说是你这么说，你说我亲从赵州来呀，不是川渝，我从赵州禅师那里来，但是我不能传话，赵州禅师他的话语我不能传给你听的，你就这么回答他，那么他就记住了。那么这个禅师就到了雪峰禅师那里去了。当然就雪峰禅师从什么地方来，我从赵州禅师那里来。说赵州禅师有何言句，他是啊，夏季到热，冬季严寒，我就是这么说这句话。这个雪峰禅师说毕竟是说麻生，你看这果然就是这么强的。这么这个禅师就说呀，说亲从赵州来，不是川渝，他就这么一想。雪峰禅师说，你这个话呀，也许是赵州禅师才会说，你会说吗？他说是的，这都是赵州禅师叫我这么说的，我的确不会说这话。这话什么意思？就是身不二波罗蜜，无相无貌无言无说的。因为那第一地那个地方是没有名句的呀，没有名言，没有句，没有文字的，离文字相的，也是离思意相。有文句你才能思意，你才能思维说话。如果没有名句的时候，你不能思维，也不能说话。不能说话的，所以叫无言无说无相无貌。我们这就我刚才说这有两个过程哈。第一个有能权的言语，有所权的意，有能有说。第二个部分呢是无言无说无相无貌的，就是能权的文句也不可得，所权的意也是不可得，也是不能说。你用文句来说诸法皆空啊，就是说空。等到离了文句的时候啊，空也是不可得的，没有这句话了。只是也是个方便的，怎么告诉开示你啊？真是你证悟那个地方，一切源泉都是没有的。所以说，无相无貌，无言无说。这个地方啊，我们应该注意你，就是我要受持读诵般若波罗蜜，身心如法中，就是假借文句啊。假借有文字的佛法入于无文字的佛法，是这么回事。入于无文字的佛法，如果一开始就没有文句，这不行的。 没有办法悟入，没有办法明白这个道理的。所以佛实际上这个出世呢，他要说法，假借这个语言文句啊，来表达佛法的真谛的，要这样子。这样子又有文字啊，入于无文字的境界。而这个禅师，我现在又有一点，我又有口过了。禅师的门这个地方，你到他这来呀、啊，你一开口就打你相反。当然，这地方无相无貌无言无说嘛，你偏要说就是错了。但是这里这个地方呢，我认为这样的禅师只对了一半，也可以他完全是不对的。因为人佛释迦牟尼佛的道理，就是先要受持读诵般若波罗蜜，然后才能深入法中。这个《金刚经》上说，一切诸佛及诸佛阿耨罗三藐三菩提，皆从此经出。这个话的意思说啊，一切诸佛阿耨罗三藐三菩提呀、啊，就是佛所证悟的这个最高最圆满的第一地的境界，从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出，就是要从文字般若来悟入的。啊，你要受持读诵文字的般若波罗蜜。就是文所成慧，思所成慧，修所成慧。这修所成慧，通于有漏，通于无漏，才能得无生法眼。所以这个地方呢，我们看这个佛菩萨为我们说的佛法，是我们凡夫由凡夫入圣，由凡而圣这个机体，就见此这样悟入，和禅师说法不一样。禅师因为是无言无说，那才最高。你有言说都是戏论，这样子谁能够误入第一地？没有办法误入的，没有办法误入的。何况禅话头禅，禅话头禅怎能误入第一地？当然我说这话，我尽管我说，你们愿意禅话头。还你有你们的自由，我也不你们不必你我说的话你们相信就信，不相信就不相信，好，是这样。但是从这一段文呢，我们可以知道啊，不可以离文字相，假借文字入于离文字的第一地，这个经过就是这样子。你没有文字入第一地是不能入的，你停留在文字般若波罗蜜上也是不能悟入第一地，你离开了文字也不能悟入第一地。所以还要假借文字的学习，从文思修得无生法眼，这个次第就是这样的。所以这段文啊，你看我因为有很多的意思啊，好，说我要受持读诵般若波罗蜜，这是文字般若啊，身陷入法中，入于离文字相的第一地。我事实不见不为相，一切恐怖相，一切贪相、贪欲相、嗔恨相，一切烦恼相，都不可得了，就能断惑正真，就能转凡成圣了啊！好，何以故？是身般若波罗蜜，无相无貌无言无说，所以不见不为相，不见一切烦恼相。世尊无相无貌无言无说，是般若波罗蜜，乃至是一切种子。这个般若波罗蜜就是无相无貌无言无说，乃至到佛一切种子，就是四念处、四生心、四十五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窍、十八正道，乃至佛所证的一切种子，就是阿耨罗三藐三菩提，也都是无相无貌无言无说的。因为这都是因缘生法，因缘生法，它本性是毕竟空的，毕竟空中是无相无貌无言无说的，是这样子。我们初学的人呢，由文字悟入第一地啊，你长期这样学习学习学习，慢慢就能断除一些烦恼，就证悟第一地的。证悟了第一地的时候，你再回到四虚地来，你得到了无分别的、无漏的、无分别的智慧。就是证悟第一地那个智慧啊，就是无分别的 又是无漏的无分别的智慧。这个智慧来到四虚地，来到舍身相位土上的时候，是气是清净的。舍身相位土不能影响这个无分别智，不能。他就是从禅定出来的时候，心里也是清净的，就四虚地不能够影响他，不能污染他。当然最圆满是到佛的境界啊，所以佛在自己的自受用那个第一地一真法界的境界上，但是为了大悲心呢、啊、度化众生呢，他要来到四虚地的境界，但是他的心呢随时和地义相应的。这个佛呢，这个二地是无二相，入第一地也就是世俗地，世俗地就是第一地，是无二相。但初开始的无声法眼的不能，他入第一地就是离开了世俗地，他要来到世俗地呢，那就不是第一地，所以这个初开始得圣道的有这件事。但是他证悟了第一地，成就了那无分别的智慧呢，这个世俗地还不是不能决定的影响到。有的时候出的无声法眼的人呢，有的时候还有点烦恼，他也是有的啊。但是他那个无漏的智慧啊，随时会把那一点烦恼灭掉了，不像我们凡夫啊，来了烦恼的时候很久很久啊，这个烦恼不过去啊，或者两个人不对劲儿分开了，过了多久再见面还不高兴，还是不高兴，就是那个愤怒还在那里。但是圣人不是这样子，圣人呢，他有问题的时候，他也就出得无声法眼的人，或者出国二国这种圣人，他也有一点烦恼，但是很一刹那间他就灭掉了，和凡夫不一样啊、哦。所以说无相无貌啊，无言无说，就是般若波罗蜜的境界，就是禅波罗蜜的境界，乃至是不是波罗蜜的境界，乃至是四正四念处四正心，乃至一切种子也都是无相无貌的，都是一切相的。都是这样的。所以我们在学习这个如来禅的时候，你就要这样的学习，把这个道理啊要弄清楚，弄清楚啊，这个经佛说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，他也说到怎么叫做自性空呢，说一切因缘生法叫本性空的，就是简单的一句话啊。那么大智的论呢，他就给他解释的详细一点，所以我们应该去读大智的论，或者应该读中观论，他也会把这个空的道理说的啊，说的很详细的啊。我们去读这个书啊，你才能明白这个毕竟空的道理。明白了这个道理呢，你就这样修行啊，有止有观，有观有止，这样用功修行，修行修行呢，久了啊，他就能证悟到第一地，那你就是圣人了，你就是圣人。因为圣人就是这样的嘛，这个观一切法如幻如化啊，不是凡夫境界。我们凡夫啊，不知道一切有为法都是如幻如化，只有圣人才知道一切法是如幻如化，都是假的，主要是如梦中镜、如水中月那样的，都是不真实的。而且观在一切幻化法都是因缘有，都是毕竟空的，那是第一地的境界。圣人是这样子，我们凡夫啊，不见第一空，也不见一切法如幻如化，也不能。所以圣人不只是见一切法毕竟空，同时他也看一切法如幻如化的。这如幻如化就是善恶果报啊，因六道轮回的境界，乃至修学圣道得这个阿罗汉，得必知佛道，乃至得无上菩提，这个三乘圣人都看见他是如幻如化的。这圣人是这样子，我们凡夫啊，不是看着什么都是真实的，做梦也是真的。哎呀，要做噩梦啊，多少天都不欢喜啊，担心呐、啊，有什么事情吧，这样按佛法来说呢，就是自己的虚妄分别嘛。你有点忧虑，就是由虚妄分别来的呀。 用虚妄分别来的。要是你知道一切法都是毕竟空的，如幻如化中，他就没有这个事情，就没有这个忧虑。